小说剧狼牙上部。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，主播张文天、周琼，
第31集。
何志军沉着脸不再说话，跟着医生默默地来到方子君的房间。
好闺女啊。
何志军走入病房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。方子君看着何志军默默流泪，何志军坐下握着他冰凉的手。
是我们老侦察兵的女儿啊。
何叔叔，
你放心吧，我已经给你阿姨打电话了，从今天晚上开始接你回家休息。另外小雨也快放假了，让她专门在家陪你。你的身体啊一定要恢复，要比以前更好。
嗯，
闺女啊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的身体里面流的是我们老侦察兵的血啊。我们老侦察兵从来也不会倒下，就是人倒下精神也不会倒下。
何叔叔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恢复的。
好了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我现在要去见见院长，谈一下乌云同志的医疗费的事情。哦对了，陈勇，你陪方大夫说说话，他救了你，还救了你的兵，你要好好感谢他，知道吗？我走了。
何志军说完大步走了出去。方子君看着何志军出去，脸上还在流泪。陈勇坐下看着方子君。
方大夫，政委已经跟大队的干部们都说了，谁家属在农村赶紧给你送土鸡和柴鸡蛋过来，好好补补身子。你需要什么营养品就告诉我，我来安排。
你这么客气干什么？我是个医生，救人是我的天职啊。
战场上你救了我，现在你又救了我的兵，为了我的兵你的身体都搞成这样了，我心里难受啊。
陈排长，我们都是军人，你的兵也是我的战友，这些话真是太见外了。
方大夫，我陈勇是个粗人，从小在少林寺长大，没那么多花花肠子。总之一句话，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人，你一句话，出生入死刀山火海，我陈勇要眨一眨眼睛，我就不是爹生娘养的。
瞧你说的，我们都是革命军人，都是部队的人呢。
不，我陈勇这一辈子就认两个人，一个是我们大队长，他是我佩服的真爷们儿；第二个就是你，你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。你不仅外表美，心里也美。我陈勇这一辈子值了，敬佩一个真爷们儿，喜欢一个真女人。
方子君苍白的脸上立刻出现了红晕。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
方大夫，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我也不存那份非分之想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无论是要我出生入死，还是上刀山下火海，都是你一句话的事儿，我绝不含糊。
陈排长，我心领了。
方大夫，你心领就足够了， 我是个武夫，我除了打仗不会别的。我知道你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我，可我说出来那我就好受多了，能和你做战友我知足了。
我们是战友，我们一起从战场上下来的，是生死战友。
嗯，谢谢你方大夫，我去看看乌云，有时间我还会来看你的。你放心，我陈勇不会烦你的，我就是把你当成战友。
方子君笑着点头，陈勇转身戴上军帽出去了。此时他在门口撞上了一个人，他的脸立刻黑了下来。
嗯，你来干什么？
我怎么就不能来？
张雷抱着一束百合花正站在门口，刘小飞、何小雨和刘芳芳三个人都站在他的身后，诧异地看着陈勇。
你跟方大夫不是已经分手了吗？
这个事情和你解释不清楚，我们还是朋友，我是来看他的，他身体怎么样？
你不能看。
陈勇跟个门神一样堵在门口。
方大夫现在身体很虚弱，你进去了会刺激他。
我说你是他什么人呢？
我
来看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
张雷本来就郁闷，这下没好气儿了。
我说不能看你就不能看。
凭什么？就因为你是少尉，我是学员，你不是我的直接领导，这也不是战争状态，我可以不听你的命令。
那也不行。
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们都别吵了，这里是医院，子君姐要休息。
张雷和陈勇都咽下了这口气。
我还是他的朋友，我想去看他。让开！
如果没有方大夫的话，我是绝不会让你进去的。
陈勇瞪着他的眼睛，两个人跟斗鸡似的。
我说我可以进去吧？
可以。
搞不懂你。
何小雨甩下了这么一句就径直的进去了。
想动武，十个你也不是我的对手。
你搞明白，这是医院，不是动武的地方。
好，你说个地方我奉陪。
哎，陈排长，你好像跟张雷有误会吧？
什么误会？
我们只是听说子君病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他的。
这不关你的事儿啊，得到了不知道珍惜，我就是要教训教训这个混蛋。
好，我明白了，你把我当情敌了。你喜欢方子君？
住口！
是吗？
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
哎呀，行了行了，都多大人了，跟孩子似的还要干架，尤其是你还军官呢，这点素质都没有。你就是我爸带的兵啊，回头我得教育他去。
你爸爸？
我叫何小雨，你自己猜猜我爸是谁吧。现在子君姐让我们四个都进去。
陈勇的脑子立即彻底的懵了。四个人随后走了进去。
子君姐，我们来看你了。子君姐，我都跟我爸说了，让他在东北办事处给你找老山参。哦，还有别的什么补品我都让他尽快找过来，赶紧给你送来。
我没事儿，你们呀别搞得我跟老太婆似的。
子君姐姐，你的事迹我们学校都传开了，你舍己救人，我们老师呀都要我们向你学习呢。
嗨，别那么说，我呀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儿。
子君，你注意身体，安心休息。
方子君很不自然，望着张雷笑了笑。
啊，我很好。
你们都出去吧，我和子君姐姐说说话。那么多人，空气都不好了。
三个人于是走了出去。张雷刚刚走到门口，就遇到了陈勇。
楼顶平台，我等着你。
张雷一愣。
是男人，你就上来找我。
陈勇转身走了。
他什么意思呀？张雷，别搭理他。
我跟你一起去。
刘小飞说着，把军挎交给刘芳芳。
我自己去。
他是找我，你别管。
张雷大步流星地走向电梯。
哎呀，这都怎么回事呀？都是当兵的，打什么架呀？
我也搞不明白，不过他说了自己去，我不能去。
那我去。
刘芳芳，如果你想得到张雷的爱情，你就必须记住，他的骄傲是骨子里的，他不允许任何人可怜他。他说了自己去，那就是自己去。
你们这些男兵都是干什么呢？
刘芳芳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。
军区总院的楼顶其实就是直升飞机平台，上面可以停一架大型的运输直升机。陈勇站在偌大的 H 字母的中心位置，双手放在背后跨立，傲慢地看着入口。张雷从小门走出来，慢慢走向陈勇，在他身前五米的地方站住了。楼顶的风很大，两个人都是站立在风中。
告诉你，我从不打无名之辈，你报上你的名字。
哼，张雷，陆军学院侦察指挥专业17队学员。
陈勇，狼牙特种侦察大队特一连少尉排长。
你打算怎么玩法？
陈勇脱下自己的军装上衣。
我不欺负你是学员，现在我也不是少尉军官，我就是我自己，陈勇。
说实话，我觉得你很傻，两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决斗，在这个时代说出去会让人笑话。
你怕了？
怕？哼，散兵怕什么？我就怕对手太少，我生下来就是散兵，就是被包围的。
哼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要和你决斗，我是喜欢方大夫，但是我从没想到要得到过他。我和他做战友已经是很知足了，但是我不允许你伤害他，你伤害了他就要付出代价。
伤害？你怎么知道我伤害了他？
难道不是伤害他吗？
陈排长，在你的思维当中，是不是男女朋友分手就是因为一方伤害了另一方？我和方子君之间不是那么回事，我们有很复杂的原因，而你也无权知道。
你
的思维太简单，你不配做我的对手。
陈勇上前一步，抓住张雷的脖领，张雷也翻手抓住了他。
张雷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
都别管，这是男人之间的战争，都下去。
少尉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是违反军纪。
你可以去告诉你的爸爸，我陈勇又打架了，我甘愿接受处分。但是现在，你们都下去，这是战场。战争让女人走开。
张雷，不要打架好不好？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不打行吗？
他已经说过了，这是战争，我是绝对不会不应战的，除非我死。
我可以让你一只手。
不需要。
受到侮辱的张雷怒吼一声扑了上去。陈勇左手挡开张雷的直拳，腿下走着少林武术的步伐。张雷左右出拳起腿，却沾不到陈勇的边儿。
哎呦，气机之道，上德不上力，重手不重攻。哎呦，
陈勇一边打一边跟教学一样高喊着：
盖德化则心感，力加则为义。手乃生机，攻乃死机。
张雷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中了一拳，眼前一片金星。
攻我者怒气上涌，六神暴跳，而不守于舍。于是乎神清气散，而其力自不能聚。纵一时鼓噪，以震凝临之，不须与攻杀，片时即自败。
陈 勇一个冲拳打在了张雷的胸前，着力后立即化为掌再推一把，张雷后退了几步居然倒在了地上。陈勇的右手还是背在后面，左手起势金鸡独立，右腿在前面摆出一个白鹤亮翅。风呼呼地从他身上吹过，张雷起身高叫一声又扑了上去。
用火不及将自焚，血迹不悔将自杀。
陈勇高喊着出腿，腿一出张雷绝对是眼花缭乱。
彼攻我守，则我之心弦，我之气敛，我之精神勇力。
皆安世宁静，于是乎生气勃勃，任人之功无所欢也。
喊完之后，陈勇直接一个弹踢，张磊立即飞出去了。陈勇长出一口气收手，张磊倒在地上坚持着想站起来，却在一半的时候又倒下了。陈勇穿上自己的军装，面无表情地走了。何小雨和刘芳芳冲上来抱起张雷。
张雷，张雷，你没事吧？张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张雷咬着牙擦去鼻子上的血，眼神在冒火。
别动！
张雷高喊一声站起来往前追去。陈勇大步走着，头也不回。张雷走了几步又倒下了。
看在都是军人的面子上，你没有内伤。
张雷跪起来扶着地面想起来，却又倒下了。张雷被刘芳芳和何小雨扶下去，刘小飞还站在那里等着他。
张雷，你说我不丢人？我问过了，他是少林俗家弟子，从小在少林寺长大，在咱们军区啊，还没有发现能打得过他的呢。
张雷吐出一口带着血的唾沫，脸上浮出笑意。
果然是好汉子。子俊有他照顾，我放心多了。
特战一连尖刀班的班长林瑞刚刚接来从新兵连分来的新兵，战备警报就拉响了，全班的战士急忙从铺上拿起钢盔和背囊往外跑。新兵田小牛一边接过林瑞扔过来的钢盔和崭新的九一背囊，一边大声地喊叫着：
咋，刚当特种兵就要打仗？老子也让侵略者知道我田小牛不是吃素的。
一个老兵把背囊替他在后面紧了紧。
何大队要练我们了，看时间呢，快走吧，不然就要挨收拾了，快走吧。
田小牛和董强跟着老兵出了楼道，接着就冲入枪库取枪，接着一把81杠、一把54手枪、一把91匕首枪和指北针匕首弹夹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就全都装备在这两个新兵身上了。两人都极度幸福，感觉到当特种兵的快乐。出了楼道门可不得了了，田小牛和董强惊讶地看着全大队的老兵们全副武装在大院里面跑动。车库的车都出来了，战备警报在高声尖叫着，纷乱的脚步声，鼓鼓囊囊的战斗装具，干部和班长们凌厉的口令声，让整个大院真的充满了战前的紧张气氛。
你们两个跟上队伍。
林瑞高喊一声，带着一班出发了。一直到登上大屁股班用的侦察吉普车，田小牛和董强都觉得好像在做梦。看着外面车队掀起的烟尘，看着满车全副武装的老兵，再看看自己的装束，都激动起来。董强抚摸着自己的狼牙臂章，激动地笑了。 林瑞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对着班用电台大声地呼叫：
狼头狼头，短刀一号呼叫，一班已经出发，在前面开路。完毕。
班长，咱们要上哪儿啊？
去一号地区待命，紧急拉动就是练我们的反应速度，我们是特种部队，要随时准备打仗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黑夜笼罩着山峦，朦胧的夜色当中，一只黑色的利箭正在飞速地射向远方。
段芷在植手术以后的乌云满脸伤疤，脸色苍白，躺在病床上，闪光灯在他身边闪烁着。大队西门干事小崔放下照相机，亲切地向乌云做了介绍：
乌云，这位是军区战歌报的蓝记者，他是专门来采访你的。
乌云同志，你的事迹我很感动啊，军区和总部的首长让尽快整理出一篇关于你的事迹报道，好让更多的指战员向你学习。
乌云没理他们，只是凝神地看着自己的右手。
我是不是不能再当特种兵了？
大队长和政委已经吩咐过了，你出院以后可以继续在大队，在车库维修班。
我不离开一班。
一直站在后面的林瑞开口了：
乌云，维修班和一班宿舍很近，你可以经常来玩，你还是我们一班的人，我们都是你的战友。
林瑞，我不能去维修班的，我要留在一班，你是不是因为我受伤你就不要我了？
不是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狼牙》，演播人员张浩、姚林、燕旭、张雷等，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、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。